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加沙停火破裂，胡塞武装四度袭击美国舰队。中共军队滋扰台湾，美国国务院批评明目张胆。瑞典关注中共升高紧张。委内瑞拉反悔接收遣返公民，美国警告将会面临严厉制裁。川普签行政命令改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川普说没有跟普京讨论对乌克兰援助，美国特使星期日继续谈停火谈判。川普政府考虑大幅削减艾滋病毒预防经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原本正在多哈谈判，试图在停火第一阶段结束之后弥合双方分歧，但是并不成功。星期二凌晨，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打破自从今年一月以来的停火局面。加沙卫生官员说，星期二的袭击造成超过4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今次袭击只是开始，以色列将会持续行动，直至到摧毁哈马斯，同时解救所有被扣押的人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事先已经获得通报，并且对以色列的行动表示支持。据也门胡塞组织控制的媒体星期三表示，美军至少发动了10次空袭，目标包括也门萨达省和荷台达地区。胡塞武装星期三宣称已经在72小时内4次攻击美国在红海的舰队，而美国方面就由上星期六开始对这个德克兰支持的组织发动严厉攻击。中共军机舰艇星期一上午在台湾周边海空领域执行联合战备巡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中共不能够既对台湾制出明目张胆而且不负责任的威胁，还自称说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想要外界信服。美国将会持续支持台湾。美国国务院表示，我们同国际伙伴一起坚定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者威胁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另外，针对中共军方在二月期间无预警在高雄和屏东外海或设实弹演习区，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星期二表示，在联邦议会答问的时候说，他已经向中共当局和中共驻瑞士使馆发出警告。中立国瑞士罕见的举动凸显了台海的重要性。委内瑞拉政府之前同意恢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移民班机，但是近期又拒绝接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如果委内瑞拉不接收被美国遣返的本国公民，将会面临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卢比奥的警告和美国近期加强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密切相关。上星期六，川普政府曾经根据1798年的敌国侨民法，将超过200名涉嫌是委内瑞拉犯罪组织阿瓜拉列车帮成员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同时送入萨尔瓦多的恐怖分子监禁中心。阿拉瓜列车帮是委内瑞拉境内最大的犯罪组织之一，涉及毒品交易、绑架、人口贩运等犯罪活动，同时在过去几年迅速扩张到多个拉丁美洲国家。美国政府已经将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寻求将灾难准备的责任转移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强改革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 FEMA。 这项最初由白宫在3月10号预告的行政命令，要求审查所有基础设施持续性和准备以及回应政策，来更新并且简化联邦程序的做法。白宫在这项命令的事实清单表示，这项命令要求修改关键基础设施政策，更好地反映所评估的风险，而不是使用全灾害管理方法。该命令创立了一个国家风险登记册，来识别、描述和衡量美国国家基础设施的风险，同时简化联邦职责，来帮助各州更容易和华府合作。川普在一月的时候下令对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进行审查，但是并没有关闭这个国家主要灾难应变机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最新的命令 目的不是关闭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针对乌克兰议题进行通话，几个钟头之后，川普的特使艾科夫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停火谈判将会在星期日在沙地阿拉伯城市吉达展开。路透社星期二报道，普京同意暂停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是拒绝为30日全面停火背书。川普希望这是迈向永久和平协议的第一步。乌克兰表示将会支持退一步的协议。当日又指控俄罗斯基本上否决了美国力推的停火方案，因为俄罗斯刚刚同意暂停攻击能源网络，短短几个钟头之后就对乌克兰境内的民生设施发动一连串袭击。在川普和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强调任何解决冲突的方案都需要终止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情报援助。不过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英格拉姆汉视角》的访问时候表示，我们谈了很多事，但是完全没有讨论援助。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正在权衡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国内艾滋病毒 HIV 的预防经费计划。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计划最早可能在一日之内宣布，但是还未最终决定，可能会被撤回或者调整。知情人士说，目前川普政府正准备大幅裁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DCD 的人员，这是该机构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CDC 在官方网站表示，该机构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花费了大约13亿美元用于预防艾滋病毒、病毒性肝炎、性传播感染和肺结核。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该部门正在遵从川普政府的指导方针，仔细审查所有部门，看看哪些部门存在职能重叠，可以通过精简来支持总统重组联邦政府的更广泛努力。
美国公民商务理事会总裁奥修斯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对越南商品加征关税，来到调整双边贸易失衡。他强调关税风险真实存在，因为越南对美贸易顺差居全球前列。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4年美越贸易逆差达到1235亿美元。越南是美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之一，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约占该国 GDP 的三分之一。为降低关税风险，越南近期正是加强与美国的贸易合作，包括进口美国能源和检视对美关税政策。越南国有能源企业 PetroVietnam Power 已经与美国通过电气签署协议，采购设备和天然气发电站服务。同时，越美企业亦都达成多项能源和农产品进口协议。同时，越南政府正审视美国商品进口关税，来到促进高科技产品和农产品贸易增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在4月2号向各国贸易伙伴提供一个关税数据，该数据将反映美方针对各国的对等关税税率。贝森特接受福克斯财经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美方将依据各国现行关税、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情况和劳工标准等因素计算相应关税。他强调，某些国家的数字可能较低，而其他国家则可能较高。特朗普政府先前已宣布，从4月2号开始，不分盟友和对手，全面征收对等关税。贝森特暗示，如果有国家愿意降低自身贸易壁垒或和美方协商，可能避免遭征高额关税。但贝森特没有明确表示美方能否在期限前确定所有国家的关税数据，但指出部分关税可能不会开征，因为已有协议或有国家愿意谈判。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布兰登吉尔星期二提出决议案，要求国会弹劾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波斯伯格，指控其阻止特朗普政府驱逐外国黑帮成员， 滥用权力并制造宪法危机。该决议案指控博斯伯格越权干预行政部门，削弱司法公正。之前特朗普政府已根据爱国敌人法遣返数百名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但博斯伯格下令暂停此类行动。然而，相关飞机在书面命令下达前已离开美国领土。特朗普政府亦都没有执行该口头命令。司法部强调此命令没有法律效力。白宫新闻发言人罗维特亦都表示，法官的干预缺乏合法依据。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则公开反对特朗普呼吁弹劾法官，认为弹劾不能够成为司法意见分歧的回应。目前该决议案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即使获得众议院支持，亦难以在参议院取得足够票数。特朗普总统18号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两名民主党委员，引发法律争议。白宫官员证实，遭解职者为阿尔雅诺·佩多亚和丽贝卡·海利斯·劳特，但没有透露进一步细节。民主党参议员和反垄断组织批评此举违反了独立机构原则。参议员克洛布切则认为，这个将削弱消费者保护。贝多亚和斯劳特计划提起诉讼，说特朗普的决定违反法律。美国最高法院1935年曾裁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除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遭解雇。该委员会采两党结构，五名委员会中不得超过三人来自同一党派。特朗普政府则坚称有权解雇独立机构官员。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弗格森和共和党委员霍利约克支持此立场。去年12月，特朗普提名反垄断律师米多尔填补委员会空缺。另外，特朗普仲解雇联邦劳资关系处处长苏珊·崔·格伦德曼。目前相关争议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美国地区法官西奥多·庄星期二裁决，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都不得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或进行相关裁员，并需恢复受影响员工的权限。法官认为马斯克及 Doge 的行动可能违反宪法三权分立原则，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法定职能，并规避总统任命和参议院确认的程序。特朗普上任后冻结对外援助，随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基本关闭，国务卿卢比奥接管该机构，并提议部分聘入国务院。司法部强调，马斯克仅为顾问，决策仍然由机构官员执行。之前亦有另一联邦法官曾裁定不会延长限制令，允许美国国际开发署裁员继续进行。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已命令国家安全律师加速审查今个礼拜解密的甘乃迪遇刺案文件。司法部国家安全处官员克里斯多弗·罗宾逊表示，情报办公室行动组的律师每人需要审查400-500份文件，并在星期二中午前完成。涉及约翰·甘乃迪、罗伯特·甘乃迪、小马丁·路德金等人遇刺事件的记录。这一次审查不影响外国情报监视法授权工作。特朗普之前已下令公开约80000页相关文件，并要求 FBI 搜寻更多记录。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署近期人事变动导致审查压力增加，目前该部门仅剩约3名律师负责。官方立场仍认定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甘乃迪遇刺案的唯一枪手。然而，小罗伯特·甘乃迪则指控中央情报局涉案，并质疑其父亲遇刺案的官方结论，而 CIA 对此予以否认。